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中国官媒星期天宣布，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主席向俊波被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同一天，中国政府网发布了总理李克强半个多月前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谈到严防金融风险以及腐败，强调对个别监管人员以及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等非法行为必须依法严惩。评论人士认为，向俊波落马让人感觉金融反腐节奏加快，还有人认为2017年将是中国的金融反腐大年。而在中国，监管人员与公司的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向俊波们是否就是引发股灾的幕后黑手？金融反腐面临到哪些挑战？这是否又将给中国政府掌控下的金融行业带来强大的震撼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亮博士。夏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的经济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夏老师好。
同时我们在节目进行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1。此外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并且发问，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首先我就要先请教一下夏良这个博士哦，向俊波他在中国政府还有中国金融业当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
首先他是作为保监会主席，那就是对中国保险行业实施监管。那么在之前呢，他也担任过央行的高管，也当过农行的主管，所以呢应该说他是金融系统中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具有才干的一个有人说是学者型的官员。因为他在北大法学院拿到博士学位，他学的主要的重点是经济法。本来这样的官员在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市场环境下应该能够充分的发挥才干，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个由于这样一个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造成了他的所谓的监管经常是不透明的，黑箱操作的，就是监管自盗这种事情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中国呢监管机构叠床架屋，结果造成的就是说，按照西方经济学里边有一个专门的理论叫寻租理论，也就是说涉租的地方越多腐败就越严重啊，权力越大那么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啊，不仅是向俊波一个人。那要问说跟习近平什么关系，应该说他这个层级的官员还没有直接跟习近平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他如果没犯事儿的话，能够成为更高层的官员，才有机会得到习近平近距离的观察，有可能会来任用他。比如像周小川这个层级的人或者是更高一点的官员像汪洋这样的，当然是更多的机会接触了，对吧？所以像向俊波这一层的官员跟最高领导人还没有直接的关联，他可能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能够跟政治局委员跟一些掌握重大权力的人有所接触，尤其是他在他所主管的领域中如果能够展示出他的才干和业绩，可能会更多的受到上层的关注。
是，那我想请教秦伟明先生，这一次这个向俊波他落马的这个罪名是说涉嫌违纪，那他是违了什么纪？是否也代表说他得罪了什么人？
这一次向俊波落马他公开报道说是涉嫌违纪，那大中国熟悉中国官场运作的人都知道，那他肯定是一种说涉嫌腐败。那涉嫌腐败现在据公众的猜测，他应该根据他的履历，他曾经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期间，可能有一些大量的违纪的现实腐败线索，仍然比较容易抓到证据。那另外说他在现在保监会主席的任上应该也有5-6年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里面呢，中国保险行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014年之后，整个保险市场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或者叫野蛮增长。那他发了大量的这种保险公司的牌照，那最近两三年吧，整个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应该也是搅起很多 风云，然后我相信整个保监会也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那在整个保监会主席这个任上，有没有一些线索或者说腐败的证据呢？需要说包括中纪委他进一步的去调查披露，但是公众肯定会知道他涉嫌很多贪污腐败这些案例。我相信在这样重要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官员，一个金融系统的一个主要的主管官员里面，可以操作的空间是非常非常之多。他可能涉嫌很多说帮一些红色家族啊，他们去涉嫌洗钱啊，包括涉嫌现在已经披露出来，包括纽约时报之前披露出来的他的一个秘书叫于明主要在当农行行长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秘书，后来在农业银行纽约分行行长期间，他就涉嫌洗钱，然后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腐败问题，被他的一个下属举报之后呢，被美国政府是罚款了2亿多美金。那这个人已经在今年2月份已经是落马了，被开除党籍啊公职。那现在香君波被正式调查，其实根本就不出大家的意料这样子。所以根据他继续的深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现实或者腐败的事实会浮出水面。
那我接着想请教一下夏阳博士，刚刚讲到说他就有一些他的秘书也中箭下马了，大家看到很多分析人士也讲说，其实向俊博他跟一些其他人的关系可能导致他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发生，包括他跟郭文蔚可能有所往来，他跟这个夏建华也有关系，这些的连结是否也导致他今天的这个下场呢？
处于他这样一个职位，应该说不由自主的会跟很多的人，权贵啊，包括一些有能量的商人，有很多的这个互动。那么刚才提到了郭文贵，据说这个他在当农行行长期间呢，郭文贵曾经从他那儿贷款32亿元。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般的企业家能够从这样的农行或者其他的主要的这个大商业银行能贷款这么多吗？在什么样条件下才能贷到这么多啊？到底是有更高层级的官员直接下指令，采用一种压力，还是说像宁波这样的高管个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和好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贷款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啊，尤其是这个对数额金额特别大的时候，那个门槛，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个我们不清楚。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是不是主管部门应该澄清一下啊，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贷32亿元啊？如果是讲你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你想要这么多贷款的话，正当的途径是什么啊？如果没有正当的途径或者门槛你达不上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可能的是合法的途径？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只有腐败这一条路啊？那么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在中国这种腐败屡屡发生，是不是由于制度本身它就给腐败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而给不腐败就堵死了各种路径？
我们现在线上的好几位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都有意见呢，我们来先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并且让他们来对我们的这个来宾做发问。首先我们请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
哎，高先请说。
啊，具体的这个腐败案例我不想参加讨论，我想说的就是关于王岐山书记的这个任留问题啊。我觉得关于年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王岐山同志就是革命人，永远年轻，所以说不应该以年龄的理由下一届退休。
好的，
我们希望。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知道他是对王岐山有所这个看法。接下来我们来请的是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其实我觉得话，他这个是今年年初抓了肖建华把他带回来这个事情的一个后续吧。我觉得也跟那个逃跑的郭文贵有关系，感觉是包子要清洗整个那个金融系统了吧。反正说到底他还是一个那个权力斗争的事情，所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嘛，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包子要清洗金融系统，然后整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推进吧。
好的，谢谢湖北陈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北京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您好，我想说的是，目前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官员被反腐打掉，而是中国在过去十年当中的这种钱荒的历史导致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这种投资在今年肯定会受到这种所谓的这种崩溃式的效应。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整个就是说金融市场过度繁荣，房地产这个投资触底回升，宏观调控收紧，那最后一定会导致钱荒、债灾、股灾、贬值。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去关心一两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怎么样保护好自己钱袋子的问题，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是，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那么线上呢，我们有几位的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也提出了问题，我们来回应，咱们先念一下他们的问题啊。首先是这个 Loy Harbor 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不存在什么金融反腐，中国连一个全资民营银行都没有，中国的金融业根本就是党的金融业，反什么腐？无非又是共产党搞内斗分蛋糕，借反腐之名罢了。”接下来是 Abner Wong， 他说呢：“从习近平近五年的官场反腐来看。”习近平反腐是假，集权是真，这次所谓的金融反腐恐怕是习近平将集权之手伸向了金融领域。不过这次习近平加快了行动，很可能与中国日益严重的经济形势有关，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习近平以及其利益集团可捞的利益一天比一天少，必须加快速度，早一天动手就多一点收益，这种收益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最后还有齐藏，他说呢，在十八大伊始，金融反腐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我想请教嘉宾，这一次对金融体系的整顿是壮士断腕呢，还是十九大之前的权力博弈呢？那这个我相信请教一下这个夏亚良博士。刚才好几位网友都提到了，这其实是一个不是假反腐真集权的一种做法，您的看法？
对，应该首先说这些领域都是应该说油水非常多的，谁都想这个沾一手。那么习近平既然是大权在握，当然不容许他这个金融领域还是过去江时代留下的很多的亲信，所以呢他在十九大之前之后他都要会把自己最信任的人放在一些关键的领域，但是呢基本的性质不会改变，该腐败的时候还腐败，他的人难道就不腐败吗？难道有什么特别免疫功能吗？都没有，是吧？所以说呢对于老百姓来讲，你不停的撤换这些腐败官员，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一条这个恶狼还没有说一条饿狼，他吃的差不多大半饱了，你这个时候再换一个另一个还没有吃过那饿狼上来的话，那老百姓遭殃的程度可能更深，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就是说对金融所谓领域的这种反腐呢，他们把责任就是主要是想找一些替罪羊吧，说股灾是谁造成的啊，中国经济萧条是怎么造成的，包括经济不景气，还有资本外逃，外汇储备下降，很多的方面他都要找出一些替罪羊来。那么这样的这些金融官员，如果在政治上他们不认为是自己人的话，那么完全大家知道这个在中国腐败的这种比例，那基本上是100%的腐败。那么100%腐败那就很容易了，那谁跟我不在一条线上，就是在政治上我不信任谁，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把这些官员以腐败的理由清除。所以呢这个选择性反腐，运动式的反腐，它的关键点在于它不能改变腐败的性质，它只能就是换人。那么换人的结果的话，其实就是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相互倾轧那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秦文斌先生，因为刚才你在分析的时候，你也讲过了，这个香云波花在跟华尔街这边的高管呢，关系好像挺近的。我们也知道说，之前摩根大通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他的 CEO 执行官呢，跟香云波见面之后呢，结果摩根大通就雇用了一个这个高管的子女啊，中国这个党二代的子女，所以说好像他在华尔街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触角在这里。那么我们也看到说，今年其实本来要安邦保险集团，那原本要买下这个要跟这个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家族来达成协议，一起来开发这个曼哈顿的地产，但是突然喊停了。那这是不是也是跟有这个风声出来，认为向俊波就要下台，所以说这个项目也因此遭受到了中断，是不是也有所关系？那这是否也代表说中共当局接下来开始再来打这些往海外跑的资金跟这些高管的子女呢？
对，这刚才您讲的两件事情其实跟向俊波有关，其实更重要的也是跟整个中国经济现在的一个糟糕的局面有关系。他这次向俊波落马，他应该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经济方面，他的外汇储备其实现在刚刚在3万亿这美元的这个基准线上面徘徊，一上忽上忽下，那中共会非常紧张。如果说外汇储备继续下降的话，它的汇率都保不住，然后还有它也有很多外债，甚至中国的债务危机其实非常高企。根据2016年底最新的数据，可能高达是现在差不多是200万亿人民币这样一个规模。很多公众会觉得啊，这么多吗？其实事实上根据各个经济领域的学者还有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推测是接近这个水平的，所以它会非常非常紧张。那整个国内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那 在整个要担负起说拯救实体经济或者说为实体经济书写这种金融系统，包括银行也好，这种保险公司也好，包括证券市场也好，都应该起到正向的作用。但事实上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那几个一行三会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负面的，它已经沦为说这种权贵集团通过这种金融工具来血洗说中小股民也好，或者中小的这种保险用户的这种资金也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您刚才提到说他跟那个摩根大通去写信啊，然后去希望他雇佣一位这种红二代的子女，这其实也反映说中国在整个经济在前些年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呢，是有这些中国的这种高官，他这种在西方世界其实也受到欢迎，这种长袖善舞啊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可以在勾兑也好或者说合作也好，他可以谋取双方更多的所谓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利益是不是以谋求说广大中国老百姓或者美国公众的这种共同的福祉为代价，说实话这是根本经不起推敲。后来摩根大通也支付了高额的罚金，对吗？那另外说这次香榭莫落嘛，我相信在政治上来说习近平先生他如果希望说在下一阶段是有所作为，然后希望说控制现在的债务危机或者说金融危机爆发的话，或者控制这种节奏的话，他希望说通过这次清洗，他可能是这种清洗的开始，一换上自己的人，第二呢为可能会爆发的危机呢找到这种退阵羊，这非常关键，这也是十九大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点。谢谢。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刚好我们这个线上有两位网友呢就问到相关的讯息啊，所以我们就来先听一下他们怎么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一位网友呢他叫做 Stephen Chan，他问呢，有人说李克强的总理职位在十九大后会被换掉，因为李克强并不懂经济，不知嘉宾怎么看？那么请问这件事会影响到十九大的权力布局吗？以及这件事跟肖建华有关系吗？那另外一个叫 HR，他的问题呢是直接来问夏教授的，他是问说呢，金融反腐是习中央集权的必然举措，习在全面掌控枪杆子刀把子部分掌控笔杆子之后拿出钱袋子是意料之中的，然而自由交易的环境是金融市场本质的特征，请问夏教授，中国金融交易市场会不会因为金融反腐而重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呢？那这其实也是我的这个问题啊，先请夏教授来回应一下，就是说这次的金融反腐有哪些的挑战，那这样子一旦金融反腐下去，是否会对本来就是这些国营的金融企业造成这个很大强大的震撼呢？
首先我们要讲中国金融系统的这种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远远滞后的，而且呢这个也没有按照真正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来进行，因为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出这个中国金融市场的这个改革方向，就是利率市场化，而且这个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就是说要全面的开放，让中国金融业呢能够跟西方的金融业进行竞争。那么到今天为止呢，这个外国的银行在中国的开展的业务也是有限制的，但不是什么业务都可以展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这位网友讲的非常好，就是一抓就死，一管就乱那么原因在于呢，我们中国搞的还不是这个市场经济，它搞的是一种权力主导下的准市场经济，也就是部分的开放。所以说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就采用，对自己不利的就不采用，投机行为非常严重。那这里边的暗箱操作，就本来那些监管机构应该是防止腐败发生，但恰恰他们是腐败更加集中的地方。另外刚才另外一个问题呢，涉及到这个李克强总理懂不懂经济的问题。我想呢就是说在中国啊，因为是这样一个专制的这样一个统治下，至于一个人懂不懂经济不是太重要。你比如说当年的这个胡耀邦、赵紫阳有人说赵紫阳非常懂经济，有人说胡耀邦完全不懂经济，其实这个都不重要，关键你看你是不是任用智囊。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一大批学者甚至连在校的大学生都有可能为中央提供这个一些好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当时有关农村的一些中央文件，就是最初由一些在上学的大学生他们跟着杜润生到农村做调研之后提出来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李克强他虽然有我们北大经济学院的这个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我也了解过包括当年教过他的一些老师也是我的同事，我曾经了解过其实他没有学过多少真正的现代经济学的知识那如果他不懂的话谁懂呢？那习近平懂吗？习近平就更不懂了，是吧？那谁懂呢？那刘鹤被他们称为是权威人士，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但是哈佛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并不等于就懂经济 是吧？在中国谁权大谁就懂，对吧？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汪洋副总理是主管经济，那么相对而言汪洋呢是懂经济的。那其实关键不在于哪一个人，而在于他是不是广泛的争取这个智囊班子或者是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且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边进行运行。那拿美国来讲，美国的这个重要的人物，比如说经济学家担任美联储主席，或者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会主席，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学术界就是最高的那种啊，他们往往就是说应用性比较强，在政策上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可能在属于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不一定是属于最好的那个经济学家。那最好的经济学家还不愿意为政府去直接去出谋划策，对吧？所以说呢，在中国会不会将来形成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至少有一大批啊，100人甚至到200人的一流经济学家群体，能够给中央领导人这个在经济政策方面提供切实有力的证据建议和政策。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谁也不敢说真话，对吧？你知道像习近平这样不懂经济的人，如果你要是按实话来说的话，搞不好还触怒了他。所以说在中国很多人不敢说真话啊，吹捧反而得到了赏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连哈佛大学回来的李稻葵博士，他应该是很懂经济的吧，但是他现在出的很多的主张，政策主张跟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经济上的衰退，或者是中国的经济的日益腐败，难道没有一丁点关联吗？他提的都是好的政策建议吗？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是说，不在于你的学术水准的问题，而在于道德良知还有这个经济学的常识的问题。
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接下来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我就请这个邱伟明先来回应啊。就是他问到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十九大的权力布局？因为刚才也讲了，不管是谁，其实都不懂经济，重点是说今天你谁掌权。所以说，这个向俊波他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势力，跟谁是相关的，会不会影响到十九大的布局呢？
我认为这件事跟十九大布局应该是密切相关。我们看向俊波的履历来说，他最主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在应该是温家宝政府主政的期间，然后他担任那个审计署的副审计长，然后在那个时间他表现的充分表现了他的才干，他在短时间内算是为温家宝那届政府的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他的反腐所谓的，包括他好像说温家宝也很赏识他，帮他赢得他的一个位置和尊重嘛，然后温家宝也提升他为农业银行行长，包括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最后也是温家宝提升他作为一个保监会的主席这样子。那一般来说认为说他可能是他背后因为这么重要的金融位置他背后肯定是有更高级的，比如说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来给他撑腰，因为这个位置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中国网友或者中公众在关注说腐败的时候，我们可能常讲到说比如说地方诸侯这种腐败，政府的腐败，然后会这种各种权钱交易，实际上腐败最厉害的或者说来钱最快的都是在金融领域，他们整个的什么太子党二代系统啊，然后都通过这种各种投资公司啊，然后上市啊，然后包括那个向俊波认领他那个保险执照，现在这种保险公司乱象是非常非常明显，公众可能有点印象说是叫万能险这种产品，它给予说每年的回报大概在7%到9%之间，听起来可能跟那些高利贷是觉得是比较低，但是事实上来说比银行的那些固定的收益是高很多，那这样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进来这里面，然后他们又没有说可以给到真的非常稳定的这种回报，所以这种保险市场由2014年从几千亿的规模一下子扩展到现在的2016年底大概有3万多亿的这种市场规模，其实积累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之大。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整个保险市场也爆破了，那这么多比如说那种投保的公众他可能会面临血本无归这种状况，那这个时候习近平先生正好借这些乱局乱象，他可以反腐以反腐的名义把他拿掉换上自己的人，然后呢他也可以说杀鸡那个儆猴，然后去给他背后的一些为他背书的那些政治人物去给他颜色看，可能后面会达成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交易然后向俊波他可能会供出来更多的信息，然后下一步比如说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安排的，然后这个位置怎么安排的，那习近平先生可能他这个时候做这些事情对他个人来说不管是集权也好或者说控制自己的人马在核心的位置上来都是非常非常有利的这样子。谢谢。
我们最后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最后请这个下教授给我们做一下结论了，下一波的这个可能是谁会遭殃，所有的一行三会里面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这个不好说，但是现在看保监会已经动了，对吧？下面银监会动的可能性也很大啊，还有呢央行，但是央行呢一般来讲呢它轻易不会动，因为央行还是保持央行政策的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所以呢它这个方面会比较谨慎 那么就是说，其实他这样搞一下，所谓金融系统扫荡一下，也不见得就能解决这个金融腐败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金融腐败是系统性的，不光是一个领域，中国所有的领域都是腐败。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要追的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就要追，就今后比如说大幅度贷款，巨额贷款要经过什么样正当的程序才可以。
好的，谢谢夏教授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与分析。那么今天时事大胆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博士以及经济时事评论员金伟平先生来到节目当中。